最近在香港有一件事情是爭拗得很犀利的，就是這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這一科究竟辦不辦、怎樣做，很多的爭拗。終於在政府前幾天就去終於撤回這個課程的指引，就暫告一段落。但有時我坐下細心想一想，德育好東西來的，他應該教啦。國民教育即使他不叫公民教育都是好東西，都要教的。想想我們在教會經常都去教導我們做一個天國的公民，這個國民教育怎樣去做一個好的國民是應該教的，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反對聲音？問題出在哪裡呢？其中我相信一個主要的問題是個內容，內容很多人是不同意。咁我上網試下去睇下呢個課程指引，原來相當長嘅，200多頁嘅有。我冇時間睇曬呢個課程指引，我立一立，我發覺好重要有一樣嘢，我好想去講嘅，但係冇講到，就係六四。呢、這個中國模式呢一本嘅佢推介嘅一本嘅課程手冊咧，都冇呢件事喎。咁我諗下，咁啊好離譜啫。我哋一味唱好祖國，咁啊，梗係俾人有一個洗腦嘅感覺。我哋要知道真正嘅祖國先可以愛國。我哋唔係錯誤認識祖國，一味話我哋要愛國，咁又唔啱。所以我哋如果喺個信仰裏面，我哋一味話好感性，我愛上帝，我愛神，呢個係好啊。但如果我哋對神嘅認識係唔正確咧，呢個同樣好有問題。我哋唔可以好感性，我正系爱上帝而唔去认识真正嘅上帝，对上帝有一个正確嘅认识。但我哋对上帝好多时有啲可能好唔正確嘅认识。我哋成日会埋怨上帝佢唔慈爱，点解有地震？点解有海啸？点解有南丫岛海难发生？我哋有一把尺喺度嘅，当上帝唔符合呢把尺嗰个标准咧，上帝唔慈爱。我哋有一把公义嘅尺嘅，当上帝嚟，点解我会冇钱？点解我会失业？点解我咁勤力都会咁兜踎？我有一把公义嘅尺喺度。当上帝唔合呢个尺嘅标准咧，上帝唔慈爱，上帝唔公义。呢、这个就系好多人会咁样睇上帝。但我好欣赏犹太人睇上帝，完全唔系咁睇。犹太人睇上帝就系、是、上帝就系呢把尺。由上帝去定义乜嘢系慈爱，乜嘢系公义，神就是爱。约翰一书话神系公义嘅，神系信实嘅，神就系嗰个公义，神就系嗰个信实，系佢定义嘅。佢所做嘅就系慈爱，佢所做就系公义。呢个系犹太人嘅睇法。我自己从圣经里面我认同，我哋对神应该系呢个睇法。不过好多人是过不到这一关，咁即是你大晒啦，咁事实真是神大晒。你认识，如果你认识你个信仰神真是大晒。所以我认为如果我哋唔认识神嘅标准，我哋唔认同神呢个标准，我哋好有问题。当我哋面对苦难，面对逆境，面对试炼嘅时候，我哋会好大问题。那个关键系咩呢？当好多人面对逆境试炼的时候，个关键就是他心目中的神不是圣经讲的神，他认识的神是错了，或者不认同神的标准。其实雅各书第一章由第二到十八节的主题一路都没有变到的，面对逆境试炼你怎样做呢？靠信心，求智慧。他讲了一个实际的例子，实际的情况就是他们有贫穷的试炼，我上次讲了。所以这班人是散居在各处流落异乡二等公民，可能大部分的身家都没有了，穷困的一族。面对这个试炼，雅各怎样鼓励他呢？雅各继续在十二到十八节鼓励他。他鼓励的重点就是你要认识这个神是一个怎样的神，这个关键。你正確认识这个神呢，你就能够面对胜过这个逆境。我们看一看，在第十二节 雅各话忍受试炼嘅人系有福嘅。嗱，雅各唔系话有试炼、有患难嘅人系有福，佢话系忍受试炼嘅人系有福。佢下边会解释乜嘢叫做能够忍受试炼。所以你千祈唔好以为，哎，我有苦难啊，就呢个系好嘢嚟嘅。苦难唔系好嘢嚟嘅，能够胜过苦难先至系好嘢。但忍受呢个字，其实我喺前几次我解第一章二至四节嗰次讲到咧，我都讲咗噶啦。我重复一次，忍受呢个字系非常之重要嘅，喺呢一段经文嚟讲，系一个好关键嘅字。忍受就系咩呢？就系维持喺某一种状态之下。就是忍受的意思。面对一个逆境苦难，我们不是急于出手，不是急于要谋求出路，我们愿意维持在某一个状态之下等待神出手。我们忍耐就是等神出手，仰望神，将个信心盼望摆在神那里，这个就是忍耐的意思。所以如果我们面对逆境试炼，我们忍受，就是我们不会那么快去回应，我们看看上帝怎样带我们渡过的时候呢，我们有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经过考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。经过这个字是一个过去式的分词，即是说已经是完成了个状态，你能够忍受到考验，是考验合格的意思，不是考验失败，是考验合格的意思。意思是你经过这个考验，你成功了，你过到这个考验了，你不是临临声自己要去回应自己出手，你是等待上帝，由上帝去主宰的时候，这样的人呢，他说有个结果呢，就是一定得到生命的冠冕。什么是生命的冠冕？冠冕就是赏赐，在希腊人很明白，你跑完步赢了有一个的冠冕，冠冕就是个赏赐。这个原文的文法就是，这个冠冕就等于生命，这个赏赐就是生命。是什么的生命？丰盛的生命，永恒的生命。你过到这些关，你就有丰盛的生命，有永恒的生命。为什么这么有把握呢？因为这个是主应许给爱他的人。神讲了的，这个应许来的，不会落空的。神的应许从来不会落空，我们就会失约，但神从来是不会失约。如果你细心看这一节圣经，一章十二节，跟我们前几次看一章二至四节是其实好似的。我读一读给你听，一章二至四节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遭受各种试炼时，都要认为是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，就生忍耐。但要让忍耐发挥完全的功用，使你们能又完全又完整，一无所缺。这段我上次讲到就是讲这一段。你发觉这一段和这一节是很似的，这些字眼试炼同一个字来的，是 Erasmus， 经过考验又是同一个字来的。这里讲忍受是动词，第二一章二至四节讲忍耐是名词，同一个字来的。你发觉完全的一个整段的意思一模一样，除了个结果。一章二至四节雅各用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我们忍受这些苦难胜过的时候，通过考验，我们会成熟，生命成熟，灵命成熟。但是这段讲呢，就不是这个向度了，是一个比较末世的向度。我们有永恒的生命，有丰盛的生命。所以雅各用两段经文，用两个不同的向度去鼓励我们，当面对逆境的时候，如果你真的靠着神去胜过渡过呢，你起码有两样东西。第一，你的灵命会成熟，你的生命会成熟，你今生都会经历。第二样东西，你会有永恒的生命。这个是一个末世的向度。雅各用这两样东西去鼓励我们。所以有一个释经家，他叫 Leslie Mitten， 他就说这一种赏赐是唯有真正的基督徒才懂欣赏。如果你不是真正认真信耶稣的，你不会很欣赏这一种生命。就要经历磨练，经历试探，不如不经历更好，我宁愿平平安安退一步海阔天空地度过人生更好。但你不会成长，唯有真正信耶稣的，他才会欣赏这一种这样的生命。很多年前我看过一套电影，我通常我看电影在戏院看那些，我就过目即忘，我多数立刻会忘记了。 但呢套電影到到今天我都好深印象。呢套電影係1989年上演，係史匹堡導演嘅《聖戰奇兵》，有冇人睇過呢套戲啊？揾個聖杯嘅，睇我嘅舉手。啊，都唔少，大家都係好成熟嘅弟兄姊妹。1989年。第一个咁深印象呢套戏啦，呢套戏其实除咗好好睇啦，即係好有丰富嘅娱乐嘅元素，呢套戏讲咩呢，就係讲呢个 Dr. Jones, 呢个主角 Indiana Jones, 佢呢就佢要搵一个圣杯，即係耶稣饮嗰个苦杯嗰个圣杯，佢爸爸呢就係一生嘅研究呢就要搵呢个圣杯。佢爸爸有一本簿仔就记录咗点样搵呢个圣杯，其中有三个嘅难关，同埋有三个嘅佢面对呢个难关嘅一啲嘅提示。第一个难关呢，第一个提示呢，佢就係要谦卑。第二个提示就係神嘅话 ,the word of God。第三个提示呢，就要信心嘅一步踏出去 ,the step of faith。咁但係对于多德宗成讲唔好知点嘅啫，呢样嘢就咁後來就啲納粹德軍就捉咗佢爸爸啦，捉埋啊呢個 Dr. Jones 去到嗰個山窿嗰度。其實呢個山窿就係佢拍戲嘅地方，就係而家約旦即係 Petra 嘅地方。咁啊去到嗰度就點知就打咗佢爸爸一槍，佢爸爸就肚中咗槍就死啦。咁啊用佢爸爸嘅生命去威脅 Dr. Jones, 你要入到個山窿嗰度去攞呢個聖杯。咁冇計啦，咁啊呢個 Dr. Jones 咁啊入到去啦。哇！入面陰風陣陣咁啊，好多蜘蛛網喺度。佢記起爸爸講，第一個考驗就係要謙卑，所以佢要包單。佢真係跪低。哇！原來嗰個隧道咧，好多機關嘅，有啲好大嘅啲，佢啲齒輪啊會響飛出嚟，就啄咗個人頭嘅。你一跪低咧，就啱啱喺佢頭頂飛過，咁啊啄唔到。佢一謙卑咧，就保存咗生命。去到第二个难关要过好多嘅石啊！啲石上面用啲希伯来文印咗啲字母嘅，原来呢啲石唔系有啲系真，有啲系假嘅。你一踩落去，会有个窿就跌咗落去噶啦，万丈深渊嚟嘅。咁啊谂起 the word of God， 佢谂起神嘅名就是 Jehovah， 佢又按住呢个字母咧就答啦 ，J E 咁又答住神嘅名过咗去，就过到呢一关。咁去到最尾一关啦。就是面对一个嘅好深嘅一个深渊，冇路过冇桥喎，个圣杯就喺对面嘅山窿嗰度。跟住佢諗起嘅爸爸讲，第三个难关就係 step of faith， 信心嘅踏出，点踏呀？心一踏出去死喎，跌咗落去咪死，你冇理由下面有啲你嘅大英救我㗎。佢諗下咁都要救爸爸㗎，咁咪埋眼一踏出去。如果你記得那幕好深印象的，搭到一條實的橋，這條橋忽然間出現的，原來這條橋的橋面的它的橋面的顏色啊，跟這個山崖對面的牆壁是一模一樣，有保護色的，你站在那裡看不到的，你看不到這條橋完全是隱形的，你搭出去一搭下去，哦，原來有一條橋在這裡，這個就是信心的一步。我睇完呢套戏咧，咁啊当然佢过咗条桥就揾到个圣杯，就斟咗啲圣水，就倒落嗰个爸爸个肚度，就医咗佢嗰个枪伤。啊呢个你唔好当系真噶，啊你受伤唔好揾啲圣水补落去，咁啊你只会伤多几钱重。呢套电影系假嘅，但系俾我好深嘅印象就系信心嘅一步。我成日问自己，如果我企喺嗰个悬崖嘅一边，对面就能够救我爸爸嘅一个嘅途径。我敢唔敢踏出去？我敢唔敢踏出去？如果我完全冇经历之前嗰两个嘅遭遇咧，我估我一定唔敢。如果经历咗之前嘅遭遇咧，我估我一半敢，一半唔敢，都唔系好敢。你越经历多上帝咧，你越敢踏出呢信心嘅一步。对于 Dr. Jones 嚟讲，佢爸爸嘅命，佢而家系个苦难嚟嘅。唔單止係爸爸嘅命，佢攞唔到呢個聖杯，隨時自己嘅命都冇，生命嘅逆境，生命嘅挑戰。但係佢憑住信心，上帝嘅話語，謙卑信心嘅一步，佢能夠渡過。所以當我哋面對逆境嘅時候，我哋唔好再埋怨上帝，你點解咁玩我啊？上帝想我哋咩？想我哋有生命嘅觀念， 想我哋有永生有丰盛嘅生命，呢、這个上帝得一个心意，呢啲系我哋嘅磨练嚟嘅啫。所以我哋记住，我哋咁样认识呢个上帝咧，当我哋再面对人生嘅逆境咧，可能好唔同。喺逆境、喺试炼、喺苦难里面，我哋好容易咧有另外一个反应，我哋会被诱惑去做一啲唔应该做嘅事情。你谂下，冇钱穷到窿。是一个逆境，是一个试炼来的。我们人很容易就是很冲动被诱惑去赚快钱。没钱都不太行。尽快要有钱才有安全感。去赌啊，可能做一些非法的事情啦。我们很容易被诱惑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。那我们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之后就衰了啦。可能犯罪啦，犯法啦。跟着我们的反应就是什么呢？推卸责任，唔关我事，都系上帝令我咁衰啫。唔信神嘅人咧，当佢衰咗咧，好多时就会推卸俾人哋啦，赖人哋啦，赖命运啦，我命生得唔好啦，所以有咁嘅遭遇咯。但系信神嘅人咧，佢多数会推卸俾上帝，佢赖到最尽就赖上帝噶。你谂下，人类嘅始祖犯罪系点嘅样噶？食咗个禁果之后，当神问亚当嘛，咦乜你食咗个禁果咩？亚当话系啊，不过系个女人去拎俾我食噶咋。咁啊神又问个女人啦，咁乜你又食咗个禁果咩？系啊，不过系条蛇引诱我食噶咋，唔关我事噶。而喺人犯罪实系会赖嘅，赖到最尾有大食大，就最尾最大嗰个就系上帝，一定系赖。点解你令到我冇钱？我冇钱，我先做呢啲衰嘢啫嘛。所以人系好容易将个责任推卸俾上帝。所以雅各教我哋面对逆境，我哋唔好咁样赖。第十三节，人被诱惑，唔好话我系被神诱惑。点解啊？因为神系唔会被恶诱惑，佢亦都唔会诱惑人去犯罪。好清楚的。嗱，呢度用诱惑呢个字，如果你读开和合本旧版和合本咧，你会发觉呢个字系试炼。第一章二节呢个字系试炼，一章十二节就变咗试探，十三节都系试探。但系和修版咧，一章二节同十二节就系试炼，十三节变咗诱惑。我上一次即系我对上讲一章二至四嗰段嘅时候咧，我都讲咗试炼同试探系好难分嘅，即系你唔可以话我有癌症咁啊试炼定试探咧系好难分。我就唔会分㗎喇。我好欣赏和修版嘅译经家呢，喺呢度呢佢唔用试炼同试探，佢用诱惑。我呢个係非常之全神嘅一个译法。雅各系想分嘅。不过佢就唔系分试炼同试探。佢系想分咩呢？佢系想分呢外在同内心。当你外在一章二至四节多啲系外在一啲嘅压迫，一啲嘅困难，一啲嘅逆境。去到一章十三、十四、十五呢几节咧，佢又讲多啲内心嘅。我哋内心，我哋嘅私欲牵引去诱发我哋去做衰嘢咧，呢一种咧就叫诱惑。佢喺雅各心目中，佢谂紧啲咩嘅诱惑咧？而家呢班嘅收信人啊，呢班散居喺唔同地方嘅犹太信徒，有咩诱惑咧？咁我哋相信其中一个好可能嘅诱惑就系佢哋穷啊。我哋都讲过佢哋系一班好贫穷嘅一班嘅信徒。上一次我哋睇九至十一节，佢哋面对贫穷嘅考验，佢哋穷有咩诱惑啊？贪咯，我冇车啊，呢隔篱嗰个有车，我点样都想贪一架车翻嚟。我冇钱，隔篱嗰个有钱，我好想贪啲钱翻嚟。从个背景我哋可以理解呢个系好可能。其实去到后边雅各书第四章一。到第三节，其实更加凸显咗呢一个嘅主题。四章一至三节，佢话你哋中间嘅冲突系点嚟噶？你哋嘅争执系点嚟噶？唔系从你哋肢体中交战嘅私欲嚟嘅咩？私欲，你哋贪恋贪啊，得唔到就杀人；你哋嫉妒唔能够得手就起争执同埋冲突；你哋得唔到系因为你哋唔求；你哋求都得唔到系因为你哋妄求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之中，是吗？这班人是很多贪欲，很多私欲，很想去贪去搲为自己的宴乐。所以都挺明显，雅各心目中 好肯定佢哋呢一班人嘅誘惑就係想貪戀啲物質，貪戀呢個世界嘅嘢。當然可以引申其他嘅私欲，性嘅誘惑啦，權力嘅誘惑啦等等。雅各好清楚否定咗人係唔會俾神誘惑，佢好清楚講咗，因為神係唔會被惡誘惑，神嘅本質係同惡同犯罪係冇關係嘅，佢亦都唔會誘惑人去犯罪，因為神嘅本質係唔會犯罪嘅，神嘅本質係冇罪嘅。所以雅各好清楚用神嘅本質去話俾我哋聽，我哋被誘惑嘅源頭唔係上帝，你唔好搞錯，我哋嘅認識要好確切，我哋被誘惑牽引犯罪唔係從神而嚟。咁如果我哋嘅誘惑唔係從神而嚟，從邊度嚟嘅呢？從我哋嘅私欲牽引出嚟。耶穌話從人裏面出嚟嗰啲先會污穢人，外面嗰啲唔係好重要，從神裏面嗰啲先會污穢人。咁例如魔鬼點樣呢？雅各冇否定魔鬼都會有佢嘅一份去幫手誘惑我哋，但雅各而家唔係討論緊魔鬼嘅問題，係討論緊神同人嘅問題。我哋唔好賴神，我哋被誘惑犯罪係我哋嘅私欲去牽引。牽引係兩個希臘文嚟嘅，引呢同牽呢其實係一個釣魚嘅一個用語嚟嘅，引就係放啲脷去引啲魚埋嚟，當啲魚一嗲嗰個魚鈎條脷嘅時候呢，一扯呢、這個就係牽啦，咁係上釣囉。所以牽引呢就係你俾引誘食咗個魚脷就俾人釣上啦。其實我自己有一個經歷都好深印象，喺8-9年前呢，咁有一次我收到個電話，咁佢就話哎呀陳生有嘢送俾你，咁呢就係一啲旅遊嘅優惠。咁我啊好喎、啊、牽引啊，咁自己嘅私欲就貪心囉，好明顯擺到明嘅貪心。咁被呢個旅遊優惠就係嗰個引啊，嗰個魚脷啊。咁啊，哦好喎、啊，咁我點攞啊？嗱，你哋銅鑼灣某個地方啊，就攞得㗎啦。哦，幾好喎、啊，咁啊，俾你牽咗去銅鑼灣啦。咁啊，上到去我話，我同我太太嚟就嚟攞呢個旅遊優惠。佢話啊，陳生，不過咁、啊，我哋有啲更加好嘅嘢，就係、是、一個旅遊嘅會籍。你買咗去之後咧，你到好多酒店都係好特價嘅，你打波費好特價嘅，我哋好多高爾夫球場都會有優惠嘅咁。我話唔係，我嚟攞旅遊優惠啫，唔係買會籍喎咁。佢話咁你聽埋我哋介紹先啦咁。哦，咁我聽一陣啦咁。哇，聽一個幾鐘，我話我嚟攞優惠啫，你會聽個幾鐘咁。我走噶咯咁。你唔聽完冇得俾嘅喎，一定要聽完曬成個簡介。我可唔可以搞成晚㗎？唔好啦，我唔要啦咁。我差唔多禁固我咁滯，我同我太太被禁固。咁我心諗你再唔俾我走，我報警話你非法禁固，咁我就好怒氣咁，我同我太太走咗去。咁我成晚都好唔開心，我諗諗下個問題喺邊，咪我嘅貪心囉，關人咩事呢？由頭到尾都係我自己嘅私欲貪心上咗勾，牽咗去銅鑼灣，咁就中咗招。兩個禮拜前我收到同樣嘅電話，咁呢個電話就話阿陳生，好多謝你同我做咗一個電話嘅一個調查。我心諗我冇做過啊，完全唔好呢回事。我問你咁咩事啊？咁我會送你400蚊嘅超市嘅禮券。阿陳生你幾多分未啊？我幾多分啊？哎，有800蚊，因為太太都有。哦，我已經心中有數，我有經驗啊嘛。我諗點攞啊？咁哦，你上嚟我哋嘅地方攞得噶啦。我問一個問題，使唔使聽講解噶？佢唔答我。我保證你唔使一分一毫就攞到呢800蚊。佢重重複複都係咁講。我重複問呢個問題，使唔使要聽講解？佢最尾無言以對，佢唔可以隱瞞喎。我哋有90分鐘嘅講解，你上嚟聽下。咁話唔需要啦。我今次唔俾你牽引啦。今次其實就係當人被牽引嘅時候，我哋唔好賴人哋啦，唔好賴神啦。明顯擺到明係自己嘅問題。有冇人可以幸免於唔被誘惑嘅呢？冇。喺第14節講，每一個人係每一個人被誘惑。原文係 all， 每一個都係。所以我哋唔能夠幸免於難。不過我哋知道被誘惑唔係罪嚟喎。 是在誘惑裡面向誘惑低頭呢，這個就是罪。我收到個電話被誘惑，我沒有犯罪，但我去了銅鑼灣就犯罪了。所以記住，被誘惑不是罪，耶穌都受過一樣同樣的誘惑的。希伯來書四章十五節，耶穌也在各方面受過試探，即是誘惑，與我們一樣，只是他沒有犯罪。所以雖然受到誘惑，但耶穌從來沒有向誘惑低頭。好像馬丁路德說，我們不可以阻止雀仔在我們頭上飛過，是不是？但我們可以阻止雀仔在我們頭上捉蟲。雀仔在我們頭上飛過不關我們事，但你給他捉巢就關我們事。跟著雅各用了一個以人法去說這個罪帶來什麼的後果呢？這個私欲就會產生罪，好像懷胎生仔一樣，罪會長大就帶來死，一個屬靈的死亡和神永遠的隔絕。但我想雅各用這個比喻都有些意思，但我們懷孕生子都有九個月、十個月啦，有時間性的嘛，所以由懷孕到生產是一個漸進的過程，慢慢長大的胎兒，即是表明我們有這些誘惑、有這些慾念、有這些罪性，直至我們犯罪得罪上帝，其實呢多數呢是一個過程來的。我們很少犯罪是你沒得選，沒有時間選，這一秒要誘惑你，下一秒就犯罪，很少很少。我們多數都是一個過程裡面是有機會和有時間去對付私欲，去對付罪。那個問題是我們有沒有把握機會，有沒有把握時間，是我們一打就投降，來到我們沒得搞了，我們就投降了，撇在這裡，其實是有得搞。我們被誘惑犯罪完全是人的問題，不要推卸在神裡。不過神真的非常非常之好，神在我們每一次被誘惑受試驗的時候都給我們一條出路。哥林多前書十章十三節，你們所受的考驗無非是人所能夠承受，神是信實的，祂不會讓你們遭受沒有辦法承受的考驗，在受考驗的時候神總會為你們開一條出路，讓你們能夠忍受得住。很清楚的應許，當我們在逆境在患難裡面，我們有兩個回應，經常都是一就看不到神的出路，神根據這段聖經祂一定給我們有出路，祂的應許從來不落空，是我們看不到的。第二，當我們看到的時候，我們不願意走這條出路。當我們窮困的時候，神說我就用窮困去磨練你的心智，我要你窮困一段時間，我們不願意。我窮困最多三日，我一定要走出來，我頂不順。我們不願意走神那條出路，這個是我們的問題。我認識一位弟兄，這位弟兄是信耶穌，他是一個很認真的信徒。他有一個弟弟，這個弟弟不信耶穌，這個弟弟至少有個心願，就是考消防員。他投考消防員失敗了，他就很害怕，不敢再考，他那裡跌倒就不敢那裡起身。他讀書不是很厲害，他結果就去到一些、卡拉 OK 那裡做，一些很品流複雜的卡拉 OK 那裡做，結果認識那些可能不是好的朋友。有一次他班朋友又跟他去澳門賭錢，這些是誘惑啦、私欲啦，去賭錢，他這朋友就騙他，那我騙他借錢，向澳門的黑幫大耳窿借錢，借完錢去賭就騙他那些賭本，那他沒有錢了，又欠澳門的大耳窿那些黑幫錢呢，就被那個黑幫就騙你回來香港。他第一晚回到香港呢，這班黑幫就不讓他回家，就禁固了一個的桑拿浴室那裡。咁呢個弟弟就好好驚啦，咁咪梗係 call 哥哥求救啦。咁結果呢，唔單止呢個弟弟受牽連，佢成家都受牽連。呢個弟弟又識咗啲朋友，都係啲可能豬朋狗友。呢班朋友就話，咦，我啲中介人呢可以幫你搞掂呢件事。而呢班中介人呢就係香港嘅黑幫。如果兩班黑幫就有得傾訴啦。咁呢一個弟弟就第二日返工啦。這兩班黑幫都踩上去公司的門口大打出手，結果就受傷報警，一些就要送院，就報警拘捕這些人。這個弟弟以後不再這樣，不再上班，很害怕， 佢唔敢再翻间公司，即刻辞职，唔敢翻屋企。唔单止佢唔敢翻屋企，佢父母同佢同住嘅都要即刻搬走。好惊啲黑帮，无论澳门又好，香港又好，上门追债寻仇。佢父母即刻要搬去第二个地方去暂避。佢个哥哥有正职，系一间正当嘅机构做嘅，就俾嗰班追债嘅人就不断打电话骚扰。话呢个弟弟自己嘅错事牵连到成家，工又冇，屋企又受牵连，呢个一个好大嘅考验，好大嘅试炼。好彩佢哥哥系信耶稣，系一个认真嘅信徒。佢哥哥就虽然受困扰，但哥哥好清楚上帝喺当中主宰掌权。佢同佢弟弟传福音，俾佢弟弟睇圣经。佢弟弟从来唔睇圣经嘅，呢个时候肯睇圣经。佢带佢弟弟翻教会，佢弟弟竟然肯翻嚟崇拜。跟住佢帮佢弟弟去处理。佢幫佢弟弟揾到份新嘅工作，佢弟弟而家啱啱揾到份工作喺尖沙咀一間嘅正當嘅餐館去做。最驚訝嘅就係佢弟弟打開報紙，佢話我要考消防員。我哋好好驚訝，佢嘅弟弟喺嗰度跌倒，佢好害怕呢樣嘢，佢一夠膽起翻身，佢繼續追尋翻佢一個嘅夢想。佢哥哥形容咩咧？佢哥哥形容佢弟弟。好似喺自己嘅安舒区里面，我就觉得呢个唔系安舒区，呢个系黑洞嚟嘅。佢个弟弟喺个黑洞里面唔敢跳出嚟，人生就其实冇乜出路。但系上帝就用呢啲苦难、呢啲嘅试炼去逼佢出嚟。虽然佢嘅家人好多嘅即系无妄之灾，但系帮到佢弟弟认识呢个信仰，认识教会。竟然能够在跌倒的地方起得翻身，可以投考消防员。我不知道他投考的结果是怎样，但我相信神是用着这件事，靠着哥哥的信心帮着这个年轻的弟弟能够跳出来。所以我们很清楚，在试炼、在患难里面，神想我们什么呢？神想我们得生命的冠冕，想我们好。我们跌倒犯罪被诱惑，不要说神，唔好话上帝，上帝会用呢啲嘢叫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嘅人得益处。但我哋通常对神都有错误嘅观念，我哋错误嘅观念喺第十六节，我亲爱嘅弟兄们，不要被欺骗了。被咩欺骗啊？被对神错误嘅认识呃咗我哋。神就大晒啦，佢玩我啦。要我面对啲咁嘅嘢啦，如果呢个神系爱我，点解要我面对？点解要我面对疾病啊？点解面对家人离世啊？点解要我面对失恋啊？点解要我面对冇钱啊？点解面对失业啊？神你玩啫，你爱我就唔会咁啦。我哋俾啲错误嘅观念去欺骗我哋，去蒙蔽我哋。喺逆境中，人系特别容易去质疑上帝。喺顺境你唔会闹上帝，好奇怪。喺逆境你又闹到佢爸爸声。我哋喺逆境里面咧，好容易去质疑上帝，所以雅各咧喺第十七节咧就为上帝去辩护。佢话各样美善嘅恩泽同埋各样完美嘅赏赐，都系从上头嚟嘅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。好明显系从神而嚟啦。嗱，美善嘅恩泽同埋完美嘅赏赐系咩嚟嘅咧？释经家 Douglas Moo 咧。他觉得是同一样东西，这两样东西是没有意义上的分别，是雅各在文笔上去重复来加强的效果，这个我认同。即是我不觉得雅各想说有两样东西，一样叫恩泽，一样叫赏赐，是同样是好东西，但我们都会问是什么的好东西呢？同埋很特别，在原文里面恩泽和赏赐是单数，是什么来的呢？这样的赏赐我觉得极有可能雅各是指紧个智慧，是智慧。因为第一，在第一章的五至八节，我都上次讲过，就是我们面对试炼要求智慧，是不是？你没有智慧就没有用。第二，原来在后面第三章十五节，雅各提到有另外一种智慧，是属地上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鬼魔的，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下来的。他的字眼一模一样的， 而一种属地属情欲鬼魔嘅智慧，唔系由上边嚟嘅。所以呢度由上边嚟嘅恩泽赏赐咧，我哋好有信心相信咧，雅各嘅心目中系指紧呢种智慧。神俾我哋去面对逆境嘅智慧，当然我哋引申系其他嘅好处、其他嘅福气、其他嘅恩典。雅各继续去讲啦，呢个俾智慧我哋嘅神系一个点样嘅神呢？佢讲咗神嘅三样嘢，第一样就系众光之父，光系指天上嘅天体啦，表明呢个神系光明嘅，佢冇黑暗嘅。更加去表明嘅就系，原来呢个神就系创造天上万象嗰个创造嘅神嚟嘅。呢个世界佢创造嘅，我同你系佢创造嘅。所以诗篇136篇7至9节，佢话清谢那造成大光的，佢做太阳管白昼，佢做月亮星宿管黑夜。好清楚，天上嘅天上万象系佢创造嘅，呢、这个世界佢创造嘅，人系佢创造嘅，佢系创造嘅主嚟嘅。所以我哋系咪要听佢讲？佢又讲，在佢嗰度系冇改变，亦都冇转动嘅影儿。佢是信实的，讲得就是他不会反口覆舌，他是信实的上帝。去到第十八节，他是救赎的上帝，他用真理的道生了我们。什么叫真理的道？根据以弗所书1:13，在基督里你们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使你们得救的福音。真理的道就是福音，他用福音生了我们，成为初熟的果子。初熟的果子，他们对于犹太人来说是很明白，就是最初那份，就是要分别出来归给上帝，分别为圣，归给上帝那一份，即是指信耶稣的人。在帖撒罗尼加后书2:13，主所爱的弟兄们，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，因为他拣选你们成为初熟的果子，使你们因信真道又蒙圣灵感化成圣，得到拯救。好清楚，这个初熟的果子是指信耶稣的人。所以上帝用福音去生了我们这一班信耶稣的人，而生这个字在个原文的时态是表示一个完成的状态。他完成了生我们这个救赎之功，完成了的了。这个不是我们最大的福气，我们最大的恩典。所以在逆境、在试炼中间，我们要想一想，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怎样，这个关键。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会令到我们怎样去面对苦难逆境那个关键。如果我们认识这个神，是他只是想赐我们生命冠冕的，所以我们有永生的，有丰盛的生命。这个神不是想我们犯罪的，所以我们在逆境里面坚决不犯罪。我们认定一切美善的恩赐是从神而来的，神只是想施恩给信徒，神只是想鼓励我们在试炼里面、在苦难里面要仰望这个赐恩的主。如果认定神有这三个的特质呢，在苦难里面我想我们容易很多去胜过，而不是跌倒。有一个犹太的拉比呢，他叫做 Harold Kushner， 他写了一本书，就叫做中文翻译了叫做《当好人遇上坏事》。这本书其实就是这个拉比他的苦难观，因为他本身遇到很大的苦难。这个拉比有一个仔叫做阿伦，阿伦在3岁的时候就被诊断患了一种叫做超速的衰老症，这个人会很快衰老，好快啲功能就会衰竭。咁一般嘅医学统计就去到10几岁就会过身。咁果然阿伦去到14岁呢就离开呢个世界。咁呢个拉比就好大好大嘅冲击。佢就写咗呢本书去讲佢对苦难嘅睇法。佢呢本书讲到人生有好多苦难，呢个大自然会令到我哋有好多苦难，系无可避免嘅。即使神都冇能力去对抗。所以他的结论就是神不是全能，神没有能力去违反这个自然的律，但是他说即使是这样，这个神是全善，你即使在苦难里面你仍然可以信靠上帝去经历苦难， 所以他的结论就是神不是全能，不过是全善。我的看法和 Kushner 有点不同，我觉得神是全能亦都是全善。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神不是没有能力去违反自然的定律，神不是没有能力去逆转大自然的灾害，神不是没有能力赐予生命，神不是没有能力叫你不病，神有，但是神是给我们去经历，去容让我们去经历，去想我们去好，去想我们是有成熟的生命，有丰盛的生命，有永恒的生命，是为我们的好处。只要在苦难里面我们认定这个上帝是这样，我们不要跌倒犯罪，我们认定一切的美善恩赐从祂而来的话，我们求祂的智慧，我们就能够经历这些苦难的转化。所以神是怎样的神，这个成为个关键。你认识怎样的神呢，就是你面对苦难成败得失的关键。怎样应用这段经文呢，其实就是任何的苦难，任何的逆境试炼都可以应用这段经文。但我很想在某一个特定的处境今天去讲，我在窝福这几年的时间呢，我觉得最难的牧养的难题呢，就是两性的关系。很难牧养，你用圣经都很难牧养。但我觉得这段经文是很帮到在两性关系里面处于苦难挣扎的人。如果你是单身的，神啊你玩我啦，个个都有拖拍得我没有，我要孤独终老，我又信你，你又这样去整我的人生，你又这样埋怨神呢，希望你认定神不是在玩你，神在锻炼你成为一个更成熟的人，他的旨意是最好。那跟着你拍拖啦，会跌落一个性的试探啦，随时、啊、去旅行啦，一起我们去韩国旅行啦，有性的试探，性的诱惑。这段经文提醒我们，这些诱惑，你不要说神叫我拍拖所以我一定要去犯罪、啊、神带我拍拖又带我再来结婚，我都做婚前辅导，我早早去先尝这个性的经历得不得呢，不要赖上帝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从来不会有诱惑是从神而来的，我们的犯罪不要赖上帝。去到结咗婚了吧，终于成了，没问题了吧。但结咗婚咪一样有结婚嘅危机，结婚嘅挣扎，婚外情嘅试探，婚外情嘅诱惑。呢段经文一样提醒我哋，我哋信多个，如果神带领你结婚，呢、这个就係最好嘅人生。呢、这个就係你最好嘅配偶。冇一个呢、这个世界冇一个好过你嘅配偶，如果係神带领你结婚。嗱，唔代表你嘅配偶係呢个世界最好嘅人。不过只係讲呢个配偶係呢个世界你最好嘅配偶啫。这个是只是为你而设，所以我很感恩我的太太，我这个是 unique， 这个是独特，没有一个人会成为我的太太好过这个女人，这个就是我相信神带给我的祝福、啊、所以在两性关系里面，你是常常用到这一段经文，因为两性关系是其中一个的试炼，其中一个的逆境，在任何的逆境你都可以去用这段经文。所以面对逆境，面对试炼，个关键就是你所认识的神是不是这样的神。如果神在你的心里面是很大，你的问题就很小；如果神在你的心里面是很小，你的问题就很大。我们同心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多谢你，多谢你，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你着意去彰显你自己，让我们认识你一个很信实很慈爱，你只是想给好处我们的上帝。主帮助我们定睛在你的教导里面，定睛在圣灵的引导里面，让我们在苦难逆境里面，我们不是被诱惑去走歪，我们切切实实的去跟从你，凭信心求智慧去胜过逆境，以致我们的灵命成熟，以致我们有丰盛的生命，有永恒的生命。我们再一次仰望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